圣念忏悔十法当中最后两点说一下。第九啊，念十方佛第十是知法空寂两点。由于我们前面这么一路下来，由于有无始无明属佛显出这个无明初蒙的形象爱见啊，那么这个根本呢，就是在我执，由于我执，所以就魂寂人我啊，有我了就有人。那么内在是这个，加上外面的引发这个，所谓外加而有。那么内外一来的话，于是这个时候啊，就马上紧跟着，所以不随喜他一毫之善。虽然这个不随喜就这一点上来说，但是这个里边有个特质，就是说前面是我根本我人啊，这个是根本，那个时候他不一定造种种的恶业，但是一定是轮回生死的根本。那么然后加上外面这个恶缘以后的话，然后就造这个恶业，造这个恶业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从我上面开始的，所以这个我的形象最特别的形象就是骄慢两样东西。那么这个形象什么呢？到自己从中有意无意不知不觉任何情况之下总把我拿高，这个慢呢，平常我们就说慢增上慢，或者慢过慢啊，慢过慢增上慢，背离慢，为了要把自己拿高，所以有的时候不行的时候啊，自己又觉得哎，好像很不行，那是怕自这个我伤害，就这样，怕我伤害，那在很多地方觉得很谦虚，谦虚是件好事，可是不信这个谦虚确实背离慢啊，它还是慢的形象啊，所以这个慢现出来的就是处处地方把自己啊保到牢牢的，别的就会排斥。这个不随喜他一毫之善的特别利益之的原因在这个上头，我们要了解这个意义。处处地方只管自己，对别人的好的他不单单是说不去管到轻慢，轻慢是一个，而是会觉得这好像别人有的好处啊，他心里边呢是会嫉妒障碍这个样的原因。那么因为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不仅仅是像我们普通讲的是啊不随喜而已，这是由于我人之间的起心的细微的相状生起来的这个一种特质。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它在各方面呢任运的就造的都是啊恶业，造的恶业。那么这个恶业呢也是以啊这个佛法的标准来衡准的，佛法的标准来衡准的。当然你放宽一点，那世间的善法说啊这个不是恶业，那佛法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恶业。而这个标准呢，上一次我们在南山律在家备览上面曾经说过，因为这个我相未除啊，我相未除，所以拿他这上面并没有说我相，拿我们凡心去学道，虽然我们在学道了，但是因为这个根本的本活那就是无明，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是爱见人我，这个根本呢深深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做任何事情还是绕着他在转，既然绕着他在转的话那个还是不行，这一点特质来说啊。那么假定说我们以普通的世间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永活不染， 可是拿修学佛法的标准来看的话，那这一点我们要了解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忏悔是特别这地方用的净土忏，要了解我们的目的干什么，只有往生净土。换句话说，这是要跳出这个生死轮回的啊，所以不能拿世间的好人或者升天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是我们在修学法当中必定应该认识的一个特征啊。那么所以从这个上面才说，四相虽然不广啊，可是啊这个恶心呢、啊、一直在任运的增长当中，因为这样啊，所以啊它日夜相续，从来没有断。而这个真正现发出来的叫福慧过失不由人知，那个就是我们现出来的形象。不，由于这样前面的七字啊，那最后说不为无道无惭无愧不无因果，那个昨天都已经有详细的说明。关于这个三点呢、啊，不要单单听懂为止，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如理如量的去深细的观察，那样的深细的观察，我们才会在起心动念之间找到哦，它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否则就是说啊，好像会了，但始终啊都是要似是而非的这种状态，那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损失啊。这里我要再说一遍，当我们有与前面这个圆满的教法正确的认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才会了解到，原来我们平常啊起心动念之间呢、啊、实在是一无是处，实在是一无是处。那个时候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我们刚刚开始学佛所以种的善根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以及平常我们呢常常说的学我是一些学佛的差别。尽管我们在听了很多啊人家讲经，乃至于啊参加道场去啊说打佛七啊，自己做早晚课啊，可这个时候啊还是在停止在第一个阶段，是吧？相似的学佛应该这么说，那我平常的话来说就在学我，我觉得在学佛，实际上呢这个定义完全是拿我们普通一般世间的概念去衡准这个佛法这个结果，没有办法真正的从生死轮回当中啊透脱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必定要认真去观察。你经过了上面的这个啊教授说明去观察以后，那个时候你会如实的发现，发现了必然的结果什么呢，你只有一心念归头依靠念十方佛，那个时候念佛就有力了，那个念佛就有力了。因为我们很清楚说我起心动念之间原来都是错的，原来就这么不对，那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说只有唯一的依靠他，唯一依靠他。这个所以讲十方佛的话，他说我们呢这个以前头啊是恶有无量无边的，现在呢佛法学了以后了解啊佛土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心里面跟我们这个无量的凡夫众生相反的就是念十方佛，实际上也就是任何一个佛，佛佛道同，它本质上面一样的。可是由于印的机个人的愿，不管是就是他自己的愿以及印的机所视线的不一样的啊这个形象，那么也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可以征召着我们不同的意趣。比如说你觉得你为了身心不安而进入的，说不定你念东方药师如来，为了你怕以现在这个时候轮回生死的痛苦，我们念西方阿弥陀佛，为了得到了圆满的教法你要学，那么我们就念我们本师释迦世尊，来自于各式各样的佛，那都没有关系。 啊，所以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啊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念他呢？他下面告诉我们，唯有他呀有大佛大慧，大佛是就方便来说，大慧就智慧来说。那么这两点呢，就是确确跟前面说的，我们凡夫啊是由无明而引发的爱见两样东西。那么佛陀呢，由于智慧啊，把这个爱见转成功佛慧，爱转成功佛，见转成功慧，同样一样东西，对了就有这样大的好处，错了就有大这样大的祸害啊。我们本质上面虽然跟佛是无二无别，可是呢现在因为不认识啊之间的错误，加上无始以来的习气没有用，所以一直要依靠这个外在的啊，叫做化相三宝、主持三宝来净化我们的内心啊，作为啊我们的依靠。这样，那么所以晓得，因为这样的救拔儿，我们真正最后的就是达到这个圆满的这个量，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因理上面就应该啊，在这个方面注意哦，这样的走法，那以前都讲过。那么这个佛这种大富大慧呢，它能够啊救我们一切众生从二死海。什么叫二死呢？就是啊分短生死跟变业生死，这两个名词我们大家也都了解了啊。那三德案呢，所以断德啊，这个智德是恩德，那就是指佛陀的究竟圆满的。最后一个就是说知诸法空间，那个平常我们讲理观所成就的量。那这地方呢，我就不深一层的说下去，这是今天简单扼要的把这个忏悔的原则这地方重新提一下。这个忏悔当中最主要的两点我们特别要把握住的，第一个呢要是吧，所以晓得错在哪里，对于这个错的深深的觉得不对啊，懊悔，毕竟是错了，所以你才去懊悔啊，所以叫追悔。哎呀，我怎么错了？哎，这个怎么不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是心理状态。你要去懊悔，一定晓得不对，所以我们确定要认识一件事情，不是说哎呀我忏悔啊，那个你这个忏悔在嘴巴上面，那么你这个忏悔的功效也就在嘴巴上面一点点。如果说你内心当中面如理如量的了解说，原来我这样的不好啊，对这个世间的真相根本没有认识啊，由于爱见而引发了这个，那么你能够这样忏悔呢，你就达到跟这个相应的，这个就单重要的是这一点呢，也因为我们认识的程度的深浅所达到的功效就会很大的差别。这个点我就不特别说明，这是原则上面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哟这个三宝好，你跟着去跑着去唱一下也有好处的。到后来呢，我们了解的佛法的特征说啊，业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做好事嘛的好报，做坏事嘛就要受苦，所以那个时候我忏悔也有好处的。而现在呢了解了，所以原来这个因果的这个根本在哪里，就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这个起心动念之间，以前是没有正之间跟无明相应所引发的爱见人我，现在由于正之间了解了原来啊没有这个东西，那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去忏悔的话呢，又是一种。不过不管哪一种忏悔，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对的标准啊，的的确确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啊，至少啊我们没有办法证得这个状态，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理路上面我们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对的标准一定是诸佛，诸佛。所以忏悔的本身，第一个晓得错了，昨天曾经特别说过了，我们不必用很深的这个道理去说道，非常简单的，哎，说我错了，我认错，我赔不是，就这么简单。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今天跟大家特别说一下，我以前自己啊也一直犯这个毛病，现在很多同修，而这种同修大部分都是还认真修行的人，不修行的根本跑不到那种谈不到那地方去。我说现在那个忏悔咯，比如说啊，或者是说学净土忏也好，法华忏也好，乃至于三十五佛忏也好，它每一个上面有个拟轨的，比如说我们说能力熟力性空寂啊，刚开始的念，然后呢一面念的是一面观想，一面什么啊，然后呢什么什么十方诸佛或者释迦如来或者弥陀是真隐现中啊，然后呢这样的什么接触理啊，把那个文字弄通，说了一大堆教理，这样去观想，想了个半天很辛苦，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想不出来啊，如果要想得出来，想那个头昏眼花，然后呢有好几个同修，哎呀到那时候啊神经很紧张，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啊，我告诉你错了，错了。这个时候你注意的一点，认错，就是我怎么这样呢，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你错在哪里，我不可以再犯，就这么简单。我为了要证成这件事情，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特点啊，这个佛经上面曾经告诉我们，乃至于注释曾经告诉我们，比如说禅宗啊，那个六祖坛经上面有这么一段公案，永嘉正觉禅师他本来学天台教官，结果呢真正的见到了空性，然后呢问人家，但是不行啊，不行，所以后来有个六祖的一个弟子跑到去告他，那无师自通都是天然外道，怎么办呢，要老师去证明的，千真万确，这个话一到现在，所以这个师承的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看禅宗的公案，就算你自己开悟了，跑到父面前，跑到师长面前，他跟你一个正面，就这样，如是如是，就这样。那至于佛在世的时候，很多这种特别的情况，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真正所说佛法无人说，虽知不能了，同样一句话，就你不要说很深的地方啊，就这么最简单的关于忏悔那一点，我说我辛苦了很多年以后，结果遇见了真正有十分够具足条件的老师，他也随便的讲，他先也并没有讲忏悔那件事情，有一次偶然谈起来了，他就告诉一句话啊，就是我以前这里跟你说的，就是原来这个广论上面说的很清楚啊，破现性的第一个叫追毁裂，就这么一句话。那么拿我们现在来说，认错你要记到这个啊，至于说我们观想当中的时候要观得起来，这个是什么境界呢，这我也这里顺便说一下，你忏悔清净了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啊谈得到皈依啊，然后你忏悔清净以后的受戒，你忏悔清净了以后学什么，那个时候你去学这样进一步去学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把你所皈依的尽了，也要能够很清楚明白的现在你内心的心向上头。那么这个现的时候呢，这个有不同的层次的，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说的明白，就是你很清楚现在一心一意要归头依靠他，那个时候看是看不见的，那个看不是我们眼睛看的，我们就是心眼去看啊，真正得到说观得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或者说得到了禅定，得到了三昧以后的状态，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当然 你如果念佛得到这个念佛三昧了，你是观想的观起来了，就算是不是念佛别的东西，你能够皈依的时候，我一心看见了，那个是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是忏悔干净以后，然后你进一步学这个。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出生善根非常的殊胜啊，他转了一世以后，或者是菩萨记述的，或者是稍微沾上一点点，那么随便的他用一个善巧的方法，他很快会建得起来。这种特例我们呢不能从这个上面去学的，这是我们要了解，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一点。所以啊，这个忏悔的根本就是自己晓得认错追悔那一点。那么因为你以前错了追悔，所以现在必定要一个正确的意志。那么这个那暂时啊依止这个三宝。所以我们正式拜的时候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南无释迦牟尼佛，那是三十五佛忏上头的。假定我们拜这个净土忏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忏悔的功效完全一样哦，忏悔的功效完全一样的。如果你了解了这个啊忏悔的特征，你一心一意能够做到的话，你拜观世音菩萨也好，拜阿弥陀佛也好，拜我们本师释迦世尊也好，拜十方当中任何一佛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啊真正重要的净化，是净化我们的内心，这个懂吗？外境这是引发的，这样告诉你正确的引发你的正知见，错误的增长你的无明。现在我们净化要从这个地方净化起的，是比如说以三十五佛来说，以八十八佛来说，他每一个佛有他不同的愿力啊，因为他不同的愿力成就了，是有他不同的功效，这个是事实。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他相应的，你要忏进你特别的罪障去，然后呢在这个时候顺着这个因缘，在这个佛前面求忏悔，那有他的特别功效。这一点这个地方的特别说明一下关于刚才说为什么你只要做对了任何一个佛都一样呢，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到上次好像曾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个我们下就第一步修行的时候，八因三缘这个三缘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说金刚经上面三轮空，我们因地当中怎么样努力将来能够得到那个三轮空的一个结果，心清净，家心清净，田清净。这个三因当中三缘当中啊，它不讲田清净，它是讲如果说你的心清净了，你的家心清净了，得出来百分之百的清净，所以这个田也就清净了。这个理论已经很清楚，事实呢也说明一下，佛陀在因地当中他要救一切众生啊，结果呢他自己啊救出来了，一切众生还是一切众生，为什么？这因为他心清净，他的家心清净，最后他彻底清净了。所以他生生世世遇见那个提婆达多，这个提婆达多可是一个世间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十恶不赦之徒，他那个田还有谈得上什么清净不清净的？哎，但是对不起，他因为的心清净，家心清净，所以他圆满成就了。那这个不管是理事情，很清楚明白的摆在这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不过因为我们呢，刚开始下决的地步，尽管道理懂了，潜意识里这种力量还很强，所以仍旧随着我们自己个人不同的相应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如果说念佛的，你最好就拜净土忏啊，或者是你说哎呦，我现在学了以后了解了，不仅仅是要往生，我还将来希望像学善财童子一样，那么那个时候你不妨拜那个八十八佛三十五佛忏啊。这个时候我在这地方的特别告诉你们，这个重点你们把握得住。 那么当你忏悔干净了以后的话，当然你不能再犯了，那个时候你就要一个医治的说，哎，现在这个时候一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然你拜35佛的时候，那你要学善财童子，你可以说，哦，善财童子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普贤菩萨。那你不管你菩萨一样的有无比的功德，那时候你要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啊，那么大恒普贤菩萨一样的好，总是这两个要同时摆在一块儿的。所以我们这个忏悔过程当中啊，说一心你拜佛，那拜佛的时候你就，哎呀，我以前呢完全错了，现在一心只有归头佛陀你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心情啊。所以当你真正的前面有了正确的认识，然后就拜下去的时候，那个拜下去的时候，那个心情就这样的一个心情。就像平常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哎呀妈呀，当你喊妈呀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这种状态。注意啊，真正重要的这个心情，我们造业的就是这个心情。所以我们说思思以业，就是我们的思维的这种啊，能造作这个才是它真正的重点。那么这现在呢，黑板上面写的这个实例，这个也说一下，跟我们讲的那个胜利实心的关系。那个黑板上讲的实例，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讲的第一个破现行力，第二对治力，第三遮止力，第四依止力。那么破现行呢啊，就是啊一，然后我们现在的现行要破除它。这个现行什么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人，我们现在的当下这个情况，就是现眼前的心理正眼前的这个啊，任何一刹那，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有眼前正现起的这种心理状态。而我们无始以来正现前的这个心理状态，跟无明相应的，因为跟无明相应的，所以一定是啊造生死轮回之业。就算你帮忙救济别人什么升天，对不起，还在轮回当中。这是我们眼前要认识的。所以拿这个实心来说，本来在广论上面有详细说明，但是我们这里不说广论，而是说这个。那么是，但是呢，这个四样东西啊，它有它最特别的殊胜的功效在，我所以说一下。所以对这一点你认识清楚了，那么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照着眼前这样的技术下去的话，轮回生死不可以。现在了解了以后，我不愿意在生死轮回当中，我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现行切断，因为这个现行就是现在造的业，你一定要改造净业。既然在改造净业的话，那么这个也不能让它继续，这个是破现行。那这个破现行的是什么？就追悔力，这追悔，哎，我怎么这么错呀？平常你要像现在啊，要像眼前这种状态不去做它，不大容易。我们常常说，哎呀，师父啊，为什么常常有人说，为什么明明知道不好，你就做不到呢？你真的明明知道不好了吗？你怎么样？我不敢说，可是我自己倒晓得的很清楚。我修了20几年了，常常觉得明明知道，后来才发现明明不知道。你真的知道了，要知道什么？原来这样的错法对我有这样大的害处在。哎，我如果真的明明知道的话，那叫我去求我去做，我也不愿意做。你们想想对不对？如果你晓得这一杯毒药，摆多少糖下去，摆多少营养东西，说哎呀你吃下去，对不起，你叫我再什么，我绝对不愿意吃。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毒药，不管你加多少糖进去，不管你加多少营养，我不吃。有人会去吃吗？假定你真的明明知道的，一定做到。那个时候你就懂了为什么叫追悔的。这不是说我去追悔他呀，你晓得为什么追悔呀，所以这个不是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如实，如实包括两样东西，如理如量。理就是一点都不错， 单单这个理够不够还不够，你这要熏习的久了，这个理产生巨大的力量，要做到这个如理如量，一定要照着这个法去次第波物的去做，你才能够达到这个量。那么这个广论上面有特别的说明的，所以如果说诸位听过广论或者研究过广论就很清楚，否则在别的地方它一样的会详细的说明的啊。不过在我学的这个经论过程当中，是这一部论说的最清楚，我在这地方特别介绍你们。哦，已经了解了那就照着去做，已经不了解的话呢，或者找另外一个时候你们再想办法去研究这东西。你能够这一点做到了，那下面整个的修修佛法就有了基础了。那么第二个呢，对治力。什么叫对治呢？尽管你现在的现象是破了，可是无始以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等到你现在破了，过了一下它又来了。破现行的，到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经验的，但是破那个生死的恶业的现行呢，很少有人有这个经验。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上听得很起劲，然后呢听完了以后，大家完了以后啊回去了，现在这个现行到此为止停在那里，对吧？哎，回家去了，是不是眼前心理的行为状态这个发挥一停止，对不起，你就到此为止。或者你正在那儿起劲的时候，有一个人找你说某人有个电话啊，一件重要的事情，哎呀对呀没错啊，再重要的事情呢、啊、你放掉了，连忙去管这件事情。再不然的话，一个打个电话来，忽然之间哎呦那个儿子忽然间烫伤了啊，那这个心里面马上就想着他，就破了一个现行。尽管破了现行，可是后面来的仍旧是人会生死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后面的继续来的这个量也许还在现行当中，当然了也许啊还不要，这个前面这个也许这个不对啊，就是说破了以后，他眼前破了以后，现在是我们破的什么破轮回生死的这种力量破了，暂时破了，可是呢他后面源源而来这个力量啊，等到我们这个力量一减弱的话，它马上又把我们呢前面所破的，它又破了它，你又回到它原来的这个当中去，这个要另外一个力量去啊净除它，就像我们呢看病吃药一样，说吃下去了以后，哎一下现起的效果来了，把那个细菌都把它噎下去了，对不起，后面源源而来。一直要把它整个的彻底消灭为止，这样。那么真正的消灭为止的话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下面这个力量叫对治力。那个对治力里边呢，这个上面是在开出六种来，这个是从广论上面出来的，但实际上呢不是在接菩萨学论，广论上面说得很清楚，这个大藏经上面，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有啊，这一本论是接天菩萨造的，是龙树菩萨的再传弟子，如果你们有愿意的话，在大藏经当中，这稀土的菩萨造的论，在接菩萨学论当中，那这一个一个说明一下。第一个呢，第一个叫一至圣僧经典，汉家说读诵大乘经典。第二个呢，圣解空性，这样。那么这两个首先先说明一下，我们呢修学佛法主要的要把无明把它净除，净除无明的正对子是智慧，学智慧有三个步骤，闻思修啊。所以读诵大圣经典呢就是闻思，他们为什么不要小圣呢？小圣也是，但是究竟圆满的来说只有大乘经当中，尤其我们现在金箍发花开权显色，就说明了啊，原来这个是化成，化成啊，这个小乘是化成，而且是个别对治，所以究竟圆满的一定在这个地方。所以闻思位上面是读诵大乘经典，那么大乘经典真正指出来的内涵是什么呢？彻底的 能够证若实相，这个实相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空性，就这样。所以这个一二，这个是程度深浅的不同。假定你得到第二，那个第一个可以不必要，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之前的因力当中走前面一个，那么第三个呢，这个上面呢就是念诵啊，念诵念各式各样的咒。那么在广论上面用的是啊，说百字明啊，这个百字明平常我们在个语切言口当中啊，就是啊这个有的啊，这个忏悔，这是忏悔最好的一种方法啊。不然我们现在很遗憾的都是啊，觉得是感经忏，本来这个忏法那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人家要请就弄错了啊，这个咽口当中就有这个啊。不过呢，传那个音啊完全变掉了，这个倒是没关系，它那内在的特质就是这样。不要说明一点的这个地方，就算是这个咒可以啊彻底尽除，但是要学这个咒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戒一定要非常清净，如果戒不清净的话，对不起，你再念也没有用啊。第二个呢，戒清净了以后啊，要很精进如法去做，这两点要去做，如果去做了，什么罪都可以忏得干净。那么下面说以形象，然后呢以供养，以名号，那就是啊，我们呢以形象就是啊，你形象跟供养两者，一个是造佛像，一个是供佛像，把那个佛像造好了摆在寺院里面，然后你就供养它，就是这个。那么最后一项名号，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也好啊，念药师如来也好，乃至于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可以。他这是戒学论上面呢，这是啊举出这个大纲来，不一定还有其他的。总之，说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以前造恶的时候，是由于知见的不正啊，所以啊造了种种的恶业。现在呢，我要净除这个心里的这个积累的时候，还是以正知见，然后呢造种种的正对治善法来拿掉它，拿掉它，这个是它的特点。就是您能够做得越多，那么它把内心当中积累的这种的清除的越干净，清除的越干净，这个是属于对治力。这一点呢，我想稍微用过功的人呢，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比如说如果说用过你念佛，如果你长久以来念佛以后啊，你觉得啊这个心里面呢好像清清净净，平常的时候烦恼比较少啊，内心比较宁静，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平常我们做的都是啊由爱见一天到晚造的很多恶业，这个恶业造完了以后啊，自然而然它又推动我们这种力量一直在这个烦恼当中转，心里面呢就无时在烦恼当中。那么经过你念佛，这是个对治的力量，自然而然的不断的这样的念的话呢，内心呢比较宁静，这个状态，这个是还是说你没有啊想照着这个次第对正知见呢还没有已经有这个功效。不过有一个差别，就是凡是正确的见解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念佛乃至于念到很清净的这个状态，可是啊一旦如果说这个环境改变不允许你念佛的时候，然后又在这个冷堆当中来了往弄了一下，你的心就乱掉了，心就乱掉了啊。我以前曾经遇见过好几个人，有一个人呢他念佛跌跌去去已经得到一心不乱了，平常睡觉他还在念佛，内心的宁静，内心的欢喜啊，无比的。这个人我自己直接没有看见，那是一个法师告诉我的，十几年以前我在信座，他就告诉我， 他说有一个人啊，以前一个同修啊，他这样告他，后来他的师父就跟他说，哎，你这样不对啊，这不好啊，你既然出了家，你又做做法事，人家问起来你总不能什么都不会讲啊，啊，然后呢这个法师是不是单单为了这个就不一定了。据那个同学的意思，就是说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什么都不管的，只管念佛，哇，这个反而师父要伺候他，多多少少还做一点事情，那么为了鼓励他起见来告他，这个道理也讲得对呀。那这个徒弟倒是蛮好，而且后来想，好好，没错没错，所以啊，开始啊就要学一点经教，接触一点人，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影响，慢慢慢慢的经教学了以后，接触的人的心里就乱起来了，哎呀，那个时候啊就烦恼的要命。他如果前面没有念过这段符啊，反而好，因为他没有对比啊。结果念了有佛以后得到这样的美的味道，你回过头来再觉得那个烦恼升起来，他就受不了了，哎呀，痛苦的不得了，再去回去还念佛嘛，一下念不到，那个时候就烦恼的不得了，最后据说这个人离开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也许大家听见了以后，哦，那怎么办呢？那你永远这么念下去，当然环境虚苦的话是好啊，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一句佛号你念到第四，你可以什么都不谈了。所以我们正式的重要的开始之前呢，不要忙着，先观察观察自己的环境是不是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不允许你这样做的话，你先找一个时间拼命的先去念，念了以后万一像那位法师一样的话，那是很不幸哦，很不幸哦，到以后你再提起来很困难的。我说境内的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这样，如果是你有了正知见以后你这样去做的话，那个时候他不会打死的。而且啊，你有了正知见，由于这样量的话，当这个境界掀起的时候，你不必念佛，那个时候这个正知见由于这个对子的力量啊，它现出来的正知见的力量非常强，你能够啊在这个环境当中运用那个闻思相应的智慧啊，破当下破除，于是越到后来你这个智慧能力越强，因为你的智慧能力越强，于是你念佛的时候啊反而产生更深的功夫，那个时候啊定力也越深啊，这个是谈不到定力啊，你反而会念得更好，这个是两个巨大的差别。这是在这地方啊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以后继续再讲下去的关于这部分呢，我特别的还要说明它，所以定慧两个的差别何在，这我们应该了解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啊，所谓对峙力是这个力量，在第三个呢叫做遮止力，遮止就是不能再犯了，不能再犯了，而这个不能再犯呢，就是第一个力，跟他第一个力同样的道理，不过第一个力呢就对于啊眼前的现行说，要切断它，切断了以后不能再犯，万一境界现起的时候你呀晓得怎么对治，不让它升起。如果说由于我们呢无始以来的习气重，或者不小心放业啊，那么那个时候又犯了，然后呢你技术切断它还是跟第一个一样，不，原则上面如果是你对治了以后千万不能再犯，再犯的时候第二次再犯就像病一样，第二次再犯那个病你还要去把它弄的时候，就有两种状态，第一个呢再犯的你晓得说门说路找什么的药，但是第二次再去对治它的要用药的量说不定要加强这个是一个真实状态。不过在佛法里面，如果你正对了以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倒不必加强，轻轻的一提它马上，这个遮止这方面呢要这今天晚上的时间不够，我没办法详细说它。那么最后面的叫依止力，依止指什么呢？依止三宝，依止菩提心，依止三宝，依止菩提心。如果说刚才讲的这个忏悔的胜利色心了解了以后的话，那这个四个力很清楚明白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四力，这个叫色心呢？这个也说一下，就是这个十样 我们前面说圣的逆的啊，以前呢随身造无名爱见造了恶业，所以啊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这种恶业是种业力，它推动我们呢生死轮转，转那个生死轮推动的力量叫做业力。现在呢你要想把这个轮转的生死轮把它停止的话，同样的要加上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就是修这个忏悔的方法。你如果如理如量做了以后，它相应的力量也现起来了，现起来了以后能切断你现行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说我知道了我这么想，这个切不断，你照着去做，有了力量了，那个时候才能够把原来的这个现行的力量啊把它切断。所以做到切断现行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力量在，这个叫做破现行力。同样的，把我们内心当中激素推动我们这个能够进化的话，这个对治也是一个加一个力啊。那么同样的，这止力一止力，所以做到的话，那个时候啊，你平常啊一直就安住在佛法僧三宝相应的这种状态当中，这个是他所谓的持力。假定我们真正的能够认真照着这样的方法去忏悔，做到了，任何罪障都可以啊忏悔的忏干净，都可以忏干净，这个是确定不疑的这个道理。那么在这里啊，有人就问了，这个经上面不是讲说这个业啊造了以后啊一定要受果的吗？经上面怎么说呢？说假令百千劫。